其实天使已经把他们拉出来了，然后天使拉了着你们走吧，往前跑吧，往前跑，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不要在平原上任何处站住，往山上逃，免得同被交变。然后天使就吩咐天火就降下来了，天使就把他们救出来之后，执行对索多玛的这个审判、浇灭。那么下面呢，你请听啊，这个说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首先，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呢，他没有跟罗德一起跑啊，跑，为什么罗德落在后面呢？为什么会回头看？那回头一看，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了，因为那城里可能有他的儿女，那城里有可能很多漂亮的衣服，那城里有可能很多，用现代化的可能他的名车名表，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他有很多他爱的东西，他魂所爱慕的都在索多玛，他就是个爱世界的人，他就是个爱索多玛的人，他的财富、他的所爱、他的心爱都在索多玛，当然他的心就是系恋着索多玛，所以他就回头看了，再回头看一眼。回头看一眼的结果是可怕的。回头看一眼，结果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这个很奇妙啊，岩柱啊，岩的柱子啊。这个圣经里到了新约，主耶稣讲啊，我们是世上的盐呐、啊。盐成粉的话，成面的话，那很好用啊。那盐什么作用呢？盐的作用就是杀菌呐、啊，防腐啊。调味啊，你看我们吃饭这个盐是一个是杀菌，就是杀死腐败啊。说我们说是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就是这个地上太多腐败了。我们中国反腐嘛，美国有很多腐败，中国有很多反腐，那怎么能杀死的腐败呢？就是要盐呢，就是要基督徒啊，基督徒多了，盐多了，腐败就少了。所以盐有杀菌的作用，防腐的作用，杀菌的作用，盐也有调味的作用。所以盐作为盐，我们就是。有这三种的功用，但是现在这个盐如果失了味，主耶稣说有什么可以它再咸呢？所以罗德的妻子就是失了味的盐，他是神的选民，但是他没有防腐，他没有杀菌，他没有调味，他完全失去了它的味道，完全失去了盐的功用，所以成了一根盐柱，一个盐的柱子就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就是个羞辱的记号，是个蒙羞的记号。所以这样一个，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我们的神差派天使用这么大的力量，硬是驮出来了，救出来了，从火里救出来一根柴，捡出来一根柴，但是他还不能蒙拯救，他还要往回看，往回看的结果就变成了一根羞辱的盐柱。所以呢，盐失了味之后就没有用处了，就变成羞辱了。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就说：“我们要回想啊，罗德的妻子啊，成为一个羞辱的记号啊。而且呢，他在这里呢，在路加福音呢，他也跟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4章啊，他给我们讲到说这个盐呢，他说，14章，我再把这两节读给弟兄姊妹听啊。他说，这样你们每个人33节，每个人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但若连盐也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能听。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如果是盐，你失了味，就像罗德的妻子成了一根盐柱，你丢在田里，用在田里不能用，丢在粪里也不行，也不合适，就落在第三个地方，羞辱的地方。所以这个田是什么？田就是神的国度啊，对不对？要来的国度就是神的田地啊。然后呢？那粪是什么？粪就是火坑啊，火湖啊。所以你说罗德的妻子，她得救没得救？罗德的妻子丢在粪坑、火湖里是不合适的，她是得救的。她从索多玛的火坑里被救出来了，从索多玛的天火里被救出来了，她不在那里了。但是她也没有达到安全的地带，她也不能放在田里，她也不能带到安全地带，所以她在哪呢？就在半路，就成了岩柱。所以就这是地在第三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叫羞辱之地，就是蒙羞之地。 所以这里一个经节，路加福音十四章的经节，还有这里的主耶稣所讲的话，还有这里的罗德的妻子的例证，就给我们看见，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神的选民，你可能是得救的，你可能不需要下火湖，你可能不被天火烧灭，但是你也没有达到安全的地带，你可能在第三个地方，在哪里呢？成了一个严重羞辱之地。这就说明基督徒不是光有天堂地狱的问题，还有第三个地方的问题，不是光有一个火湖和永生的问题。你可能得救了，你可能是有永生了，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尽到，没有发挥你盐的功用，没有防腐、杀菌、调味这样的功用，你成了一根盐柱，你丢在放在田里就不合适，在要来的国度里你放进去就不合适，赶紧放在火湖里也不合适，那值得放哪呢？放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羞辱的地方、蒙羞的地方。这就是罗德的妻子。所以主耶稣用罗德的妻子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要清楚，不是就在罗加福音同样的地方，十七章讲到主耶稣，就讲到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呀，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磨坊推磨，两个姊妹女人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主耶稣回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被提的，不是的，只有那些预备好的，只有那些得胜的才会被提的。而且呢，被提之后不是每个人都进到国度里的了，那有些就像罗德的妻子回头观望，就会留在羞耻之地、羞辱之地、蒙羞之地啊。这就是罗德的妻子，真的成为我们的警告和借鉴，不要成为盐柱，要成为有味的盐，成为有功用的盐，叫我们真的在这里在地上做盐，做有这个防腐的作用，有杀菌的作用，除掉罪恶，然后呢调味作用，否则的话你跟世人同流合污，成为世人中的一员，失去了味道，最后呢怎么办呢？就成了一根羞辱的盐柱，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很可怕。阿们。这个是很大的警示啊，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什么特征啊？罗德的妻子的特征就是享受最终之乐，就是贪爱世界，就是失去了味道，作为盐没有盐的味道啊。他在索多玛可能跟索多玛人一样享受那欢乐，那么他为什么回头？那一个回头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回头啊？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回头想想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啊？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警示啊，我们应该放下所有的，对不对？主要我们在地上正尽我们人的本分，该做工的要做工，该养家的要养家，但是没有一个东西能累着我们的心。主如果今天回来，立刻可以走 ，ready to go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学了功课了。如果说你说主耶稣回来了，哎呀，回来提接你了，他说对不起，我先回家安排安排。对不起，那你就失去这个被提的机会了。所以罗德的妻子的例子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心被世界系列的人，他是爱叫他的魂享受的人，享受这个时代世界。所以呢，结果什么呢？结局就是羞辱啊，蒙羞之地啊，在一个羞辱的情形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约翰一书，约翰说我们主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蒙羞离开他呀。那主来的时候，有的人会蒙羞离开他呀，你觉得会欢欢乐乐的带到主的同在里呢，还是会蒙羞离开他呢？那这个蒙羞离开他，那跟现在的光景很有关系啊。如果现在你的心是爱主的，你爱主的显现，你的心一直期盼着主的回来，那你就会被带到他的同在里。如果你的心根本想说，哎呀，我这个世界的事，这个最终之乐我没还享受完呢，主啊，你晚一点回来吧，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呢，我要等我这个我这个企业赚到多少钱，我这个学位拿到，我这个什么东西都弄完，你再回来，那告诉你，那你就只好留下来了。你这大概就是罗德的妻子，所以我们盼望罗德的妻子成为我们极大的一个警示，就是不要贪爱着现今的时代。像保罗的同工迪马一样，贪爱了现今的时代，不要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不要让你的魂快乐，不要与这个世界有份，不要失去你盐的味道。我们要真的成为盐，成为这个时代这个有功用的人， 这个杀菌的、防腐的、调味的盐。然后呢，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爱慕主的显现。主回来了，哈利路亚，我们预备好了。我再说，这不是要我们不负地上的责任。你做妈妈的还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儿女，你做丈夫的还要好好的养家，你做学生的还要好好的读书，但是你的心是爱主的，你的心不是系列这个索多玛的，不是贪婪世上的这个一切的。快出索多玛，快进入方舟，天天都过着教会生活，这样的话主回来的时候可以随时提携我们了，随时提走我们了。这就是从这段话我们该受的警示啊！愿主怜悯我们。就是这就是在这个十九章的30节到38节记载这一段，这一段的记载啊，就像刚才你说的，读起来就觉得恶心呢，就觉得讨厌呢。那么圣经里为什么把这都记进来了？圣经忠实的把这段都记下来，记下来就是叫我们学功课呀，受警示啊，受警告啊。你看，一个失败的艺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太太、妻子死在半路，成了羞辱的眼柱。两个女儿呢？你看两个女儿是个什么光景啊？两个女儿没有羞耻感呢，没有羞耻感呢，因为她在索多玛，在那个罪恶之城生活啊，完全没有羞耻感。你看他们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失败的艺人罗德一个悲惨的结局。妻子被天没被天火烧，死在半路了。两个女人了，你看，他们先到了索尔城，索尔城也不行啊，不能住啊，然后就住到山洞里去，就逃到山洞里，逃到山洞里去，你看还带着酒啊，这是不可思议啊，什么东西没带，带着酒啊，你看他就是要靠酒来喝酒啊，然后这两个女人就是做出这样的事啊，叫把他父亲灌醉，跟他父亲乱伦，为了得着后裔。这就是说出他罗德已经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感。两个女儿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也是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感，为着得着后裔。当然得后裔是好的，这个神喜欢人有后裔，但是用什么方式得后裔很重要啊，要用正确的婚姻方式得着后裔，不是用乱伦的方式得着后裔。生了一个摩亚，摩亚是从父亲生的，生出一个便雅米，就是亚门。这个便雅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亲人的儿子。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听了都觉得恶心呢。这就是这两个女儿做出来的事，也是罗德做出来的事，这就是他人生的最后的结局啊！乱伦的方式生出了摩押人，生出了亚门人，而摩押人也好，亚门人也好，都为神所弃绝。神说不可，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说不可为他们求好处，摩押人亚门人时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就是罗德的悲惨的结局啊，悲惨的结局啊！一个失败的艺人带进一个成了严柱的羞辱的记号，然后他的两个女儿为着得着后裔，不择手段，用乱伦的方式跟他的父亲乱伦，生出摩押人，生出亚门人，而摩押人和亚门人都是为神所弃绝的。这就是他的这个可怕的悲惨的结果。我不认为他无辜啊，因为本身如果你的女儿来给你灌酒喝，你是什么态度？如果我有女儿这样灌酒会怎么？就是 no， 把酒丢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想要后裔，好，我们来祷告，对不对？罗德有祷告吗？没看见祷告。或者我们有交通，我们找亚伯拉罕叔叔去交通交通。我们地上不是没有神的选民的，地上有神的选民呢，地上有亚伯拉罕呢，我们有神呢，我们也有神的选民在地上啊，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跟神的子民交通，都可以做。为什么喝酒呢？为什么真的这是被酒灌醉啊，真的是被麻醉了，沉睡不醒啊，结果在麻醉中跟自己的女儿乱伦。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悲的，真的是读起来就觉得 难受的。这是罗德的一个悲惨的结果，到这个地步完全麻醉，完全昏迷，完全没有道德感，完全不可能再祷告了，也没有祷告，也没有交通啊。我再说嘛，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想要后裔很好啊，我们第一可以祷告啊，好吧，跟女儿一起祷告嘛，不会祷告，没有祷告。第二，我们可以交通啊，我们有地上还有神的选民呢，我们为什么不去 找亚伯拉罕呢？反而自己喝酒，反而最麻醉自己，在醉酒昏迷中乱伦，产生这样的后裔，怎么能蒙神悦纳？怎么能讨神喜悦？结局就是被神弃绝。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悲惨的，这是一个失败艺人的悲惨结局。最后生出什么呢？生出摩押人，生出亚门人，就是被神弃绝的人。这就是一个失败艺人的悲惨结果，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和警告。这就是我就现在就要回头来讲一讲这个家了。一个失败艺人的家是一个悲惨的家，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不光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一个艺人罗德跟一个得胜的艺人亚伯拉罕的对比，也是一个失败艺人的家庭和亚伯拉罕一个得胜者神的见证人的家庭的一个对比，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站在正确的立场做神见证的见证人，对不对？祭坛、帐篷，他有他的妻子撒拉，然后呢，神借着恩典赐给他们一个后裔以撒，下面就要出生了。这是一个家庭在恩典中生出的后裔，能够完成神的定制。而这里一个失败的艺人，完全堕落漂流到罪恶之城，那他的妻子呢，连名字都没提啊，这里真是他的名字不值得提啊。我们知道撒拉的名字提了很多次，到新约还在提啊，撒拉是但是罗德的妻子名字都不提，不值得提啊。因为这样的妻子，她本来是应该帮助这个丈夫的，应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生命的帮助者，但是她失去了功用了，失去了功用了，她的功用失像盐失了味了，最后就成了一个羞辱的盐柱啊，这就是妻子。然后女儿呢，女儿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中长大成生活，失去道德，失去羞耻感，但是他还要得着还增啊，他还要得着后裔啊，但是就用不正当的罪恶的手段、邪恶的手段、乱伦的手段跟他的父亲结合，生出一个后，生出两个后裔，是被神弃绝的后裔。这就是一个悲惨的家庭啊，父亲失败没有见证，堕落到最终，母亲失去功用成了羞辱的眼柱，儿女女儿失去道德羞耻感，为了扩增，为了寻求后裔，得着后裔用罪恶的方式，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提醒，极大的警戒。今天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其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罗德的时代，但是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家庭，我们要不能成为罗德的家。成为罗德的家的结果，结局是悲惨的，妻子死在半路，女儿乱伦，最后的结局就是生出被神弃绝的后裔，这是何等悲惨呢？我们真的应该从罗德的身上汲取教训，学到功课，学习说我们要与神示意，要跟随神的见证，要在正确的地方为神做见证，不离开属灵的父亲，然后我们为主做见证，然后呢才蒙拯救，脱离这些可怕悲惨的结果。那最后当然今天这个罗德的女儿所做的，其实很多基督徒也在做呀，就是没有正确的见证嘛。父亲已经堕落到世界里了，家都在世界里，罪恶的世界里，母亲也失去了功用了，跟世人同流合污，跟世人一样享受这个世界的福乐，那也想繁增啊，他也想要传福音呢，他也想救人呢，那就是用些不正当的手段来救人呢，对不对？这个就今天基督教里 很多的情形啊，也是这样啊。他们传什么福音呢？他也在繁争啊，他也得着后裔啊。但是那个后裔是什么后裔啊？乱伦的后裔，对神被神弃绝的后裔。所以我这个在今天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得着警示。我们要在这里产生后裔，要产生像以撒那样的后裔，就是凭着恩典。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带人得救，要结果子。怎么结果子呢？第一个要活基督啊，要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第二个要祷告啊，要让神来做工啊。第三个要用神的话呀，要活基督，要祷告，要用神的话来传福音，叫人真的得拯救，叫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呀。要得着神的见证人呢，得着与世界分别的人呢，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是罗德，堕落在世界里，跟世人同流合污，享受最终之乐；如果是罗德的妻子，失去了功用，失去了味道，成了羞辱的眼柱，反而成了罗德家的女儿，完全没有道德了，也想要繁增，也想要得人，那就用什么方式得人呢？就像今天用摇滚乐啊，用舞蹈啊。用话剧啊，用影片呐、啊，用这些是用体育节目啊来传这个传福音，能得着什么人呢？得着什么呢？就是这样子的摩押人、亚扪人呢、啊。所以我觉得，从罗德的这个家庭的悲剧，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要繁增，我们要扩展，但是我们的繁增必须是凭着恩典的，必须是生出以撒的，要生出以撒。要得着正确的繁增，完成神旨意的后裔来繁增，那就是第一，我们活基督，凭基督而活；第二，祷告；第三，用神的话。然后产生的后裔呢，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做神的见证人的。不要堕落的像罗德，在索多玛罪恶的之城，跟世人同流合污，失去道德，失去味道，失去功用，也会繁增。但是只能用属世的罪恶的方式、乱伦的方式，带进繁增，那个呢，结局是被神弃绝的。我觉得这一章真的是我们一个警示，是我们该学的功课。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做今日的亚伯拉罕，成为今日的亚伯拉罕的一家，然后呢，蒙拯救，脱离罗德悲惨的结局。阿门。